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罗宾，好多谢你收睇古今漫游。如果有一日你一早起身打开自己手机上面的银行 App， 发现账户入面的全部存款一夜归零，你会不会觉得天都冧了呢？美国网红预言家布兰登·比格斯曾经多次描述类似1929年大萧条的崩溃场景，其中包括银行账户被冻结、余额被消除、债务和贷款也都被临时冻结金的场景呢？你可能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但是一位华尔街深耕几十年的顶级圈内人大卫·韦布 David Webb 在他2024年出版的新书《大掠夺 The Great Taking》里面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答案。他说这个不单只是可能，现实里面有关这一切的法律和技术框架已经悄无声息建立起来了。韦布是管理过几十亿美金资产的资深专家，曾经同对冲基金、投行乃至美国前财长一起共事的。他用内部人士的角度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金融体系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精心策划的改变，一种法律架构已经建立起来了，允许银行在某些危机之下合法地去扣押、重组、再分配我们所有人的股票、存款和退休金。这个不是阴谋论，亦不是盗窃，而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细则和法律条文里面的。当预言家的预言和圈内人的分析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问，如果大掠夺真是启动，普通人会经历些什么呢？他们会怎样被处分？这件事又怎样一步步这样展开的呢？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推演全过程，但是其中的每一个元素，包括设施、法律、漏洞，都是基于现在真实存在的事物。这个故事的推演来自于注册会计师诺埃尔·洛伦纳 Noel Lorenzana 在 YouTube 上的生动无疑。他将这些复杂的金融概念转化为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看得明的故事。等我们来想象一下，那个是一个星期三，华尔街再普通不过的一日，但是在一个角落，一个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大型清算所的 IT 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人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情。这个人叫乔治，他在对系统进行例行维护的时候，注意到一个代码深埋在结算协议里面。这个代码被标记为紧急连续性覆盖 Emergency Continuity Override。 清算所是什么地方呢？是那种介于你的券商和实际市场之间的机构，是那种处理数万亿美金交易但是从来都不会上新闻头条的地方。对乔治来讲，这件事看起来很不寻常，于是他深入挖掘，结果发现这个代码和一系列协议相互关联的。这些协议是在2008年后添加的，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新，同时是静鸡鸡这样直及到整个系统入面的，措辞冰冷而专业，讲乜嘢证券化债务、系统性中断同埋权益重新分配，呢啲词语对一般人嚟讲系抽象、空洞、理论化的。佢哋系乜嘢意思呢？佢哋意味住金融系统喺极端压力之下可以合法咁样对你嘅资产进行重新分配。我哋都以为自己账户入面嘅钱同埋股票理所当然系属于我哋自己㗎。但係真相系喺法律上面你并唔系直接拥有佢哋㗎。你手入面有嘅只系一个叫证券权益嘅凭证。其实就系一张系统开俾你嘅欠条。而真正嘅钱同埋股票都喺一个由清算所同埋托管机构控制嘅中央系统入面。呢张欠条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在系统性的危机入面，它可以被合法地重组、打折甚至作废。你当初在开会的时候点下了无数个同意，早已经授权了这一切了。 这个就是《大略段》这本书里面揭示最疯狂亦是最核心的法律陷阱。在我们的故事里面，那个扳机已经被扣下了，系统正沿着一条极少数人理解，几乎冇人为这样嘢做好准备的路上面，走向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就是冇头条新闻，冇警报声，一切都在你看不到的幕后悄然进行。几个星期过去了，表面市场风平浪静，股市小幅波动，冇乜嘢大不了。美联储仍在度进行新闻发布会，话失业数据就算差咗少少，仲 OK， 仲冇问题。但系水面之下暗流涌动，银行之间互相借钱开始并唔系太容易啦。借钱嘅利息，尤其系对嗰啲唔太可靠嘅人或者企业嘅利息，一日比一日高。一啲消息灵通嘅大型基金开始静静地咁样，不计代价咁样抛售资产。媒体上面只有一些无关痛痒的标题，例如市场震荡、信贷压力。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号出现了，一家全球性的大银行突然禁止大家从它最受欢迎的一个理财产品里面拿钱，理由是银行是出于谨慎。金融圈里面的人开始互相交换眼神，低声地问，开始了吗？你睇，整个金融系统唔系建立喺实际价值之上嘅，而系建立喺信任上面嘅。一旦信任开始破裂，事情就会急转直下。一家大型养老基金转向更安全嘅资产分配，一家明星科技公司突然裁咗一半嘅员工，一个主要嘅国家央行毫无征兆咁样加息，导致全球嘅钱好似疯狂咗一样涌向美元避险。导致美元飙升，这个是一场对现金的疯狂争夺。突然全球协调行动上台，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紧急开会，最初是私下的，后来是公开的。但是这一次他们拎出的不是旧式的印钱机，而是一个封尘多年的按钮，一个紧急资产连续性协议的按钮被激活了，大略段正式开始。它开始得很慢很安静，你只是觉得银行 APP 变慢了，或者你证券商账户里面的余额变成了一行空白，弹出的提示写着系统维护请稍等这些这样的字眼。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当这件事是什么一回事，毕竟措辞很温和，什么安全升级流量过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信息变了，提款受限了，信用卡买不到一些东西了，然后你的投资平台被锁定了，你的券商账户被冻结，你的养老金账户显示托管审查之类这样的字样，措辞听起来很官方，但是都意味着一件事，你无法动用你的钱，这种情况变得无处不在。在这个时候，美联储主席站在咪前面很严肃地宣布，我们已经采取果断行动，以确保金融市场的连续性，同时防止进一步的系统性蔓延。但是他没有说的才是关键的，那个就是在这套紧急协议之下，通过清算所、托管机构和券商平台持有的资产，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是你的了，不是有人偷了，也都不是黑客攻击，而是系统就是这样设计的。从一开始你就不是法律上的资产所有人，你只是一个持有系统开出的欠条的债权人。而在紧急情况之下，这张欠条被系统单方面地重新定义了，你的股票和债券被拎去做抵押品，你的现金被转换为央行数字货币，可编程可追踪，同时限制了你可以在哪里以及怎样去使用它。冇投票，冇警告，只是一份冰冷的声明，说这一切是为了维持秩序，是维护系统完整性所必须要做的。就这样，大略段从一个遥远的理论变成了你的现实。而当大多数人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大家的财富没有消失到，而是被系统合法的结构性的悄无声息地吸收了。接着就是全面重组，恐慌来得快，去得亦都好快，不是大家接受了，而是他们别无选择。在几日之内，财政部、美联储和几家大公司推出解决方案，一种叫联邦稳定信用的东西，其实就是央行数字货币 CBDC， 一种可以被政府控制的电子钱，直接打入每个人的数字钱包。这个不是你能够拎到的现金，亦不是可以自由地去花的钱，它是一种信用额度，和你的手机、身份证甚至你的税务档案绑定的。这些钱你能够在哪里用，几快要使晒，能够买些什么，都由系统说了算。你的消费行为随时都可以被暂停、调整甚至撤销。这个不就是比格斯预言的兽的系统吗？这个是圣经启示录里面的概念，象征一个末世的全球控制机制，涉及黑暗势力对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全面支配。而货币系统是掌控这一切的关键，因为掌控你的钱就掌握了你的自由了。在推广这件事的时候，它被包装成救星，宣称不再有财务不稳定性，不再有风险，你的钱是安全的，因为它现在是系统的一部分，信息很明确，你将一无所有。但是不用担心，我们会确保你拥有所需的一切。很快这个就成了新常态，股市还在，但是普通人没有资格参与了。你的退休金、房屋净值都被转换和重新计价，一切似乎都还在，但控制权没有了。这里有一个没人会明讲的真相，那个就是你的财富不是被偷走的，它只是被那个一直真正拥有它的系统拎回去了。我们只是直到这个时候才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就是新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所有权属于少数人特权的经济。这个听起来好像科幻小说，但是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机制都已经存在了。从所有权向证券权利转变的法律，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基础设施已经在超过100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过测试了。在紧急情况之下，没收或者重新分配抵押品的权利已经写入了现代金融法里面。这一切是不是令人毛骨悚然呢？当然啦，大略段可能不一定完全好像上面所讲的这样展开，甚至不一定会发生。但是作者大卫·韦布提出的这些担忧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况且就在不久之前，10月29日，现实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预演。那一日，中国工商银行这个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它的 APP 突然崩溃，大量存户一觉醒来发现账户余额、投资和黄金持有等显示为零，或者完全消失。天都冧了，世界末日这样的哀嚎响彻网络， ATM 机前面排起长龙，瞬间引爆了恐慌。银行的解释是系统故障，同时强调是没有黑客攻击的。但是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数据恢复前的10小时里面，那场全国性的集体恐慌已经令到无数人真实地看见了大略段所描绘的恐怖场景。无论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次事件都好像一声警钟，警告我们很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一日，系统背后那只无形的手会利用你的麻木和信任，拎走你的财富、你的自由、你的一切。无论是预言定是圈内人的警钟，都指向同一个可能的未来， 建立起信任上面的金融纸牌屋正在摇摇欲坠，而大掠夺揭示的正是当他崩塌的时候，那只准备好接管一切的合法的手。当然这个可能只是未来很多可能性的其中的一个，我们不是财经频道，没办法提供具体的操作建议。这期节目的目的只是基于预言和分析，警示大家看清潜在风险并探索深层原因。越多人明白到正在发生的事，就意味着越多人觉醒。这个包括不愿意同流合污的财经金融的专才和精英，越多人会作出反应及反抗。这个是我们面对这个风险唯一能够战胜它的机会。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你收看古今漫游。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请点赞、订阅、分享。我是罗宾，我们下次节目再见。